Welcome to AI Radio FM Technology Channel, your personal generative AI podcast.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级有料的话题 ,Small VLM, 它号称要重新定义小型高效的多模态模型。听起来是不是就很酷 ?Let's dive in.
我非常激动能讨论这个。简单来说 ,Small VLM 是一系列专门为资源高效推理而设计的小型多模态模型。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不牺牲太多性能的前提下大幅降低计算需求。
嗯，这确实是目前 AI 领域的一大痛点。那些大型视觉语言模型 VLMs 虽然性能惊人，但对计算资源的需求也太高了，对吧？
完全正确。他们动辄就需要巨大的 GPU 内存，这极大的限制了他们在移动设备和边缘设备上的部署。很多时候，小一些的模型又只是简单的模仿大模型的设计，导致效率低下。
所以 Small VLM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它的核心理念或者说贡献是什么呢？
是的， Small VLM 的贡献主要有几点。首先，他们展示了精心设计的紧凑型模型同样可以非常强大。其次，他们的 GPU 内存使用效率极高，比如最小的模型推理时只用不到 1G 显存。再者，研究团队系统的探索了架构、标记化和数据管理策略，而且这些模型不仅能处理静态图像，视频理解能力也很强。最重要的是，所有资源都开源了。
听起来太棒了，开源这点尤其重要。那我们先深入了解一下这个 Smaller Model Architecture, 也就是更小巧的模型架构吧。我看论文里的图二展示了整体架构，能简单介绍下吗？
当然， Small VLM 的架构设计非常巧妙。简单来说，图像会被分割成子图像，视频则会采样帧，然后编码成视觉特征。这些特征会经过一个叫做像素重排 Pixel Shuffle 的操作，然后通过 MLP 投影映射到语言模型的输入空间，形成视觉标记。这些视觉标记再和文本嵌入结合，一起送入语言模型进行处理。
像素重排听起来有点意思。论文里提到了第一个发现，关于如何在视觉和语言模块之间分配计算资源，能详细说说吗？
啊，是的，发现一。对于紧凑型多模态模型，关键在于实现视觉编码器和语言模型之间的参数平衡。研究表明，对于较小的语言模型，搭配一个相对较小的视觉编码器效率更高。盲目使用大型编码器反而可能得不偿失。
我明白了，追求的是一个最佳的性价比平衡。那么，如何高效地将图像信息传递给语言模型呢？我注意到论文提到了上下文长度和标记压缩，也就是发现2和发现3。
没错，发现2指出，扩展上下文长度对紧凑型 VLM 非常有益。比如Small VLM 将其上下文窗口扩展到了 16K 标记，而发现3则强调小型 VLM 能从更激进的视觉标记压缩中获益，比如使用像素重排技术。这个像素重排你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换深度的策略，它能减少视觉标记的总数，从而减轻注意力机制的负担。
空间换深度这个比喻很形象，那对于图像和视频的编码有什么特别的策略吗？我看提到了发现4，关于图像分割和视频帧平均。
问得好，发现4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小型模型，图像分割，比如将高分辨率图像切分成多个子图和一个缩小的原图，能够提升视觉任务的性能。但是，对于视频，像帧平均这样的策略反而会损害性能。所以 ,Small VLM 选择对视频帧进行重新缩放，而不是平均。
原来如此，不能一概而论啊。架构设计我们大概清楚了，接下来是 Small Instruction Tuning, 也就是指令调优部分。听说这里面也有不少门道，比如发现5提到的 OCR 损失困境。
哦，那个 OCR 损失困境确实让研究者们头疼了一阵子。发现5告诉我们，对于子图像位置的编码，使用学习到的位置标记远比使用简单的字符串标记，比如 Row 下划线1下划线 COL 下划线2要好得多。后者在早期训练中容易导致损失突然下降，但 OCR 性能却不提升的怪现象。学习到的位置标记显著改善了训练的稳定性和最终的 OCR 准确率。
真是细节决定成败。那结构化文本提示和媒体分割呢？发现6似乎说明了它们的重要性。
是的，发现6强调使用系统提示，比如告诉模型你是一个有用的对话助手，以及明确的媒体内容开始和结束标记，比如这是一张图片，然后基于此图片能够显著提升紧凑型 VLM 的性能，尤其是在视频任务上。而且在监督微调 SFT 期间， 只对模型的补全部分进行训练，也就是遮蔽掉用户的提示，可以减少过拟合，提升泛化能力。
遮蔽用户提示，这招挺妙的。我们知道数据对于模型训练至关重要。论文探讨了从大型语言模型 SFT 阶段复用文本数据的影响，也就是发现期，结果怎么样？
你可能会直觉地认为复用 LLM 的 SFT 文本数据是好事，毕竟提示分布可能更一致。但发现期给出了一个意外的结论，对于小型的多模态架构，这样做反而可能导致性能下降。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数据多样性减少了。所以 SmallVLM 在训练混合数据中严格保持了 14% 的文本比例，强调的是精心平衡的数据管道。
哇，这真是个反直觉但非常重要的发现。那思维链 Chain of Thought Caught 数据的整合呢？大模型通常很受益于此，小模型呢？这是发现8的内容吧？
完全正确。 Caught 对于大型模型来说是提升推理能力的利器，但是发现8表明，在紧凑型模型中，过多的 cut 数据反而有害。少量的 cut, 比如 0.02% 到 0.05%, 能略微提升性能，但比例在高就会显著降低表现，尤其是在图像任务上。这可能是因为过多的推理导向文本数据会压垮小型 VLM 有限的容量。
所以对小模型而言， cut 数据的浅尝辄止。最后一个关于指令调优的发现是视频序列长度的影响，即发现9，这方面有什么结论？
关于发现9，研究显示，在训练中适度增加视频时长，比如平均长度接近 3.5 分钟左右，能够为视频和图像基准测试带来明显的性能提升。可能是因为更丰富的时序上下文有助于跨模态特征学习。但超过 3.5 分钟后，收益就递减了，性价比不高。
嗯，看来每个环节都有最佳的平衡点。经过这么多精心的设计和调优，SmallVLM 的实际表现如何呢？实验结果部分一定很精彩。
实验结果确实令人印象深刻。SmallVLM 有三个主要变体 ,256M, 500M 和 2.2B 参数。最引人注目的是，最小的 SmallVLM, 256M, 在推理时只需要不到 1G 的 GPU 显存，但它的性能竟然超过了18个月前发布的，参数量是它300倍的 IFIX80B 模型。
不到 1G 显存就能打败比自己大300倍的模型，这简直是以小博大的典范啊。那它和其他紧凑型 VLM 相比呢？
即便是在紧凑型 VLM 的行列里， SmallVLM 也表现突出。比如 SmallVLM 2.2B 在 MathVista 和 ScienceQA 等基准上取得了非常强的性能，而且通常只需要竞品一半甚至更少的 GPU 内存。这再次证明了参数数量并非决定计算需求的唯一因素，巧妙的架构设计至关重要。
我记得你之前提到 SmallVLM 的视频理解能力也不错，实验结果支持这一点吗？
绝对支持。在多个视频基准测试中，比如 VideoMadam、MLVU 等， SmallVLM 都取得了优异成绩。特别是 SmallVLM 2.2 比在 VideoMadam 和 WorldSense 上的表现非常亮眼，甚至超过了一些更大的模型。即使是 500M 的中型版本，在 TensorCompass 等测试中也展现了强大的时序推理能力。
这一切都预示着 SmallVLM 在端测设备上的巨大潜力。论文中是否有关于设备上性能的测试数据？
有的。论文的图9展示了 SmallVLM 在 NVIDIA A100 和 L4 GPU 上的吞吐量数据，表现都相当不错。更令人兴奋的是，团队还发布了优化的 ONNX 导出版本，并且演示了通过 WebGPU 在浏览器环境中本地运行模型的能力。比如 256M 的模型在14英寸的 MacBook Pro M4 Max 上每秒能解码高达80个 token。
在浏览器里跑还能这么快，太厉害了。那学术界和工业界对 SmallVLM 的反响如何？有没有一些下游应用案例了？
反响很积极，已经有一些下游应用开始采用 SmallVLM 了。例如COL SmallVLM 项目就是利用 SmallVLM 的小型变体进行端测设备的多模态推理，还有 SmallDarling, 一个专为端到端多模态文档转换优化的超紧凑模型。甚至在生物医学领域， BioVQA 项目也利用 SmallVLM 进行视觉问答，辅助医疗图像解读。
这么快就有实际应用了，真了不起。总结一下， SmallVLM 通过一系列创新，确实在小型、高效且功能强大的多模态模型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
完全正确。 SmallVLM 的核心启示是，简单的缩小大型 VLM 的架构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导致推理时内存需求过高。 真正的突破来自于专门为紧凑型设计的架构创新，积极而审慎的标记化方法以及高效的训练策略。Small VLM 在这些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
今天的讨论真是干货满满，让我对 Small VLM 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非常感谢你如此清晰地解读了这项复杂的研究。
不客气，这确实是一项令人兴奋的工作，能和大家分享这些进展我非常开心。Small VLM 的全面开源无疑会激励更多研究者投身于轻量级高效 VLM 的研发，解锁更多实时多模态推理的可能性。
感谢您的分享。
能来到这里是我的荣幸，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聊。
感谢订阅 AI Radio FM 科技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下期再会。